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女教师四次被中共恶党送精神病院迫害，死而复生的老伴说：“真亏你练了法轮功。”我得把这几个字告诉我妈妈：练法轮大法好的神奇。黑龙江双城市郸城镇中共干部遭恶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一周的时事聚焦。黑龙江省双鸭市宝清县第四小学女教师常平，原来患有严重的肾炎，经常便血，严重的疾病导致她不能正常生活和工作，长期休假在家。自从1999年4月修炼法轮功后，短短的一周时间，常平的病神奇般的好了。可是由于他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四次被中共恶党送精神病院迫害，现在还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的精神病院。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发来的消息。
就在常平修炼法轮功三个月后，中共政权开始了铺天盖地的造假，污蔑法轮功。作为法轮功的直接受益者，常平带着连夜写的信去了北京，他想让政府知道他修炼法轮功之后的变化。然而意外的是，警察不仅把他的信扔到垃圾箱里，还把他抓了起来。在双鸭山市宝清看守所，常平受到了酷刑折磨，恶警用铁板别住他的双脚，固定胳膊，没有一点活动的空间。恶警还把他的一只手从肩上与另一只手反靠在背后，导致胳膊和手长时间失去知觉。由于他坚持练功，恶警还给他戴上了大号脚镣，长达近两个多月。后来恶警又把常平送到精神病院，他曾回忆说，几个人把我按倒，强行注射一种药物，一会儿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在我刚刚有点知觉的时候，他们强行的逼我吃药打针，我长期的处于昏睡状态。记得有一天我稍微有点意识，从镜子看到自己两眼发直，披头散发，嘴角残留着强行灌药时的血迹，他们把我迫害的真是没有样啊。常平经常想，人人都用真善忍来衡量自己该多好啊，这么好的功法却被说成是某教。当时的中国没有听取百姓心声的部门，信访办已经成了抓人的地方。常平再一次去了北京，在天安门与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展开了横幅，法轮大法就是好。恶警蜂拥而上，拳打脚踢，他再一次被非法绑架。漆黑的夜晚，警察把他和狼狗关在一起恐吓他。接下来中共警察又把常平关入了精神病院，用电棍和麻醉药物折磨他。常平开始绝食抗议，他们用绳子把他从上到下紧紧的捆绑，野蛮的用钳子撬开他的牙齿，用插管强行灌食，弄得他满嘴是血。在释放回来后，一次常平和以前的同事讲法轮功真相，劝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退出邪党组织，结果被告到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机构610和公安局。2008年4月4日上午，宝清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强刚还有610王伟等一伙恶警突然闯进常平家，强行把常平第三次绑架到了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常平告诉他们，我根本就没有病，是因为我练法轮功他们就迫害我，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们今天对我犯下的罪行。你们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把健康的人送到精神病院摧残，叫你们的父母、孩子、邻里和亲属都知道你们的德行。医院领导听后说，这样的人我们拒收，他根本没有病。警察没办法，把常平释放了。4月4日绑架未遂后，恶警不死心。4月7日宝清县公安强刚、栾树杰、徐小明、610的王伟等人到常平家，以叫常平到精神病院看病为由，与再次绑架常平。常平强烈抵制，绑架未成。2008年5月份，恶人王伟、强刚、徐小明、任树凯、王明等把常平秘密绑架到佳木斯精神病院， 在精神病院里，恶人强迫长平吃不明药物，健康而善良的长平被第四次送入恐怖的精神病院，对于长平本人以及他的家人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伤害，正常人或许也被逼疯了。我们呼吁国内外正义之士关注并且帮助抵制这场对人精神有巨大伤害的发生在中国的浩劫。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发生在山东省淄博市一位法轮功学员家里的故事，题目是《死而复生的老伴说，真亏你练了法轮功》。
2008年农历二月初八下午，老伴儿骑摩托车带着我沿淄博市济青路回家。老伴儿是酒后骑车，且车速很快。当时在我们身后有辆汽车，前面也有一辆汽车，我们在中间朝同一个方向行驶。当骑到一个十字路口时，我突然看见一辆拉石头的拖拉机从一侧向我们冲了过来。一刹那间，拖拉机狠狠地撞到了我们的摩托车上，我被甩出几米远，不省人事，脸上淌着血。老伴儿就更惨了，摩托车撞坏了，头上撞出很深的一个大口子，脚腿头上都是血，人已昏迷不醒，不少围观的人都以为他已经不行了。我昏迷中感觉到有人在轻轻地拍我的脸，并喊你醒醒，你醒醒。我慢慢睁开眼，这时听医生说他还能救，抬上车吧。医生又看了看老伴儿，并查看了一下他的眼睛，说他没有希望了，瞳孔已经扩散，意思是说没有生还的希望了，不想让他上急救车。这时邻村的人对医生说，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抢救啊。就这样我们俩都被送进了医院。到了医院我就清醒了，经检查我只是脸上擦破点皮儿，其他地方都没受伤。这时老伴儿也醒了，一检查肋骨大脑伤势很重，脚腿韧带断了一根，但医生当时没有告诉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没有钱，没给我们做任何医治。我三天后就出院了，半个月后老伴儿也出院了。老伴儿回家后说是法轮功救了我们的命，他说这么大的车祸咱俩都没事儿，医生说我大脑伤得很严重，可我清醒得很，这回可真亏了你学了法轮功，以前只听说或传单上讲有这样的奇迹，这回我真的服了，真信了。他在医院住院时，我就给他拿去了 MP3 让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他听着听着身体不知不觉很快就恢复了，一回到家就能扶着床或桌子站起来，并拄着拐杖行走。他主动说我跟你一起练功吧，刚练了几天的功夫他就甩开拐杖了。在练功时他发现他的两只脚不一样长，于是孩子带他到医院检查，发现原来车祸中一只脚的韧带断了一根，医生当时根本没有给接，现在已经缩上去了，用手能摸得到。孩子说还是上医院动手术吧，可又支付不起医药费。我们商量了一下，他说咱一是没钱，二是年龄大了，不用再去受那个罪了，还是练功吧。就这样我与老伴儿坚持学法练功，一个月后他身上的伤已基本上没什么感觉了，腿脚也有劲儿了。现在几个月过去了，用手摸摸发现那只脚上的韧带已经长好了，长得基本上与没受伤的脚一样了，走路干活都没问题，他身体完全康复了，酒也戒了，烟也戒了，心情非常好，更认识到了大法师父的慈悲与伟大，认识到法轮大法的殊胜与美好，也更认清了中共邪党的造谣与欺骗的邪恶本性。我要把我们老两口的经历告诉世人与朋友，告诉所有善良的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不要听信中共的造谣宣传。因为我认字很少，只能口述，请人代笔，这可是发生在我们老两口身上的真事儿啊。
一位年仅80的老人不幸患了晚期肺癌，后来老人诚心念字，肺癌竟然不翼而飞。这位老人念的是什么字呢？下面请您收听我得把这几个字告诉我妈妈。
我的同事老赵练法轮功，经常给我讲大法真相，还给我带法轮功真相小册子看。但我对念法轮大法好去病健身的奇效一直持怀疑态度。老赵跟我讲了他老姑的故事。老姑今年79岁，住在辽西某农村，去年不幸得了肺癌，经医院确诊为肺癌晚期，家人想住院，医院不收。医院对家人说，老人顶多活六个月，准备后事吧。神奇的是，老人经过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老师好几个字，肺癌竟然不翼而飞。前几天老赵去参加他表弟儿子的婚礼，见到老太太在婚礼上有说有笑，还跟着大伙直拍巴掌。我听后有点动心，就想去见识见识。老赵高兴地答应了。上星期日，老赵陪我去了老太太家。推门进院，从屋里走出一位灰白头发、满面红光的老太太，健步迎上前来，热情招呼我们进屋。我一看，这哪像个癌症晚期的病人，简直是个非常健康的人。当我们恭贺老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时，老人才打开了话匣子。老人手指着老赵对我说，嗨，这都亏了我侄女儿，她教我念法轮大法好，一个月我的病全好了，这都是托大法的福，是李老师救了我，不然我早就入土了。听了老人的话，我带着怀疑的态度问了一句，老人家经常吃什么药啊？老人说，嗨，别提了，我有个毛病，一吃药就浑身起疙瘩，说是过敏，什么药都不敢吃。老太太神秘地继续说，你说怪不，我过去好生气，从知道大法好，一有点心里不痛快，就念法轮大法好，我的气儿就没了。过去儿孙们也经常拌嘴闹矛盾，我也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他们也很少闹矛盾了，家庭也和睦多了。他老人家还说了很多，反正从他老人家嘴里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离不开大法好。我感到大法在这位老人心里是生根、开花、结果了，谁想拔掉它都是不可能的了。从大法给老人带来的幸福和快乐，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法轮大法好。这时我想起了一句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得赶快把这几个救命的字告诉我妈妈。
下面为您播送的是另一个成念法轮大法好的神奇故事。
我有一位同事叫秀君，是家中的长女。2006年的冬季，她近80岁的老母亲得了严重性肺结核、间断性咳血，住进了结核病医院。入院时因病很重，岁数又大，医生告诉秀君要有思想准备。住院期间轮到二女儿护理母亲，由于家庭琐事说起了不愉快的事情，还和母亲顶撞了几句，母亲连吐了几口血，把二女儿撵出了病房。晚上轮到秀君到医院护理母亲，医生对秀君说，现在你母亲病情很严重，在治疗上我们尽全力了，给老人准备后事吧。秀君见母亲咳血不止，脸色苍白，持续到下半夜，她急得真的不知道咋办好了，这样下去母亲不就真的完了吗？这时秀君突然想起我送给她母亲胸前带着的法轮大法好护身符，还想起告诉她一定要家人常念法轮大法好，在危难时更要念。他俯下身对母亲说，你不要再想我妹妹气你的事了，你还记得我同事告诉你经常说的、想的、念的一句话吗？那你就念法轮大法好吧。他说完这段话，母亲的情绪渐渐地稳定下来了。一个小时后，母亲就入睡了。第二天早上，医生来看病情，觉得很奇怪， 明明昨天晚上应该准备后事的病人，早上怎么就好了呢？在医院又观察了三天后就出院了。母亲出院几天后，秀君在办公室里告诉了我发生在她母亲身上的事，还告诉我她母亲戴上法轮大法好护身符后从来就没摘下过。秀君告诉我这件事情时非常激动，她说真的是母亲念了法轮大法好后，法轮大法救了她母亲的命。
2008年10月5号，黑龙江省双城市丹城镇中共协党干部一行五人，自己驾驶丰田车去哈尔滨市，途中与一辆大货车相撞。乘车的五人，镇干部二把手高志武38岁，三把手政法委书记蒋文超32岁，四把手副镇长薄建夫34岁，在车祸中当场死亡。另外两人受重伤，一把手关文良48岁，车祸中失去一只眼睛、一条腿、一只胳膊被撞断，副镇长陈超武36岁，一条腿撞成粉碎性骨折，正在医院抢救治疗。这究竟是谁把他们推向死亡和死亡的边缘？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其他党政官员更是心知肚明。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详细内容。
这几个中共干部原本都是普通人，在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后，他们被协党江氏流氓集团以名利诱惑，以谎言洗脑，执行所谓的上级命令，尤其在今年北京奥运前密谋策划迫害法轮功，安排下属监视、举报、绑架法轮功学员，摘取大法条幅，涂抹大法真相等。在法轮大法红传到双城市后，这几年间大街、公园、广场、单位院落、村头巷尾练功场所随处可见，法轮功学员按真善忍做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使道德普遍回升，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人们都对去病健身有奇效的高德大法赞不绝口。在协党迫害法轮功后，丹城镇领导班子指使全镇的各级干部参与迫害大法和法轮功学员，命令派出所非法搜查抓捕法轮功学员，还勒索法轮功学员家庭的钱财，迫使有的法轮功学员流离失所。2008年6月24日，法轮功学员董连泰在向世人散发大法真相传单，讲清真相时，被丹城镇派出所和镇干部绑架送入双城公安局，在拘留所关押半个月后，被送到万家劳教所劳教两年，又转到长林子劳教所，被迫害的奄奄一息时，劳教所打电话让家属接人，董连泰被家人接下车时，劳教所一警察说赶快送医院检查，因家中没钱治疗，结果在回到家的八天中呕吐，腹内高烧，疼痛难忍，于9月19日晚含冤离开了人世。丹城镇中共恶党干部不但迫害董连泰，还迫害董连泰的家人亲属，但是谁迫害无辜，谁偿还业债，人世间发生的一切都是因果报应，绝非偶然，善恶必报。奉劝丹城镇所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镇干部、双城公安局干警、城乡各派出所、市乡干部，通过这场车祸赶快警醒吧，为自己的生命，为家人的安危，请接受真相，善待大法，善待法轮功学员。